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5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圣乐文化。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期勉天主教传播工作者应走培育、保护和见证之路。教宗指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有和平生活的权利。教宗在圣马尔大之家接见了被哈马斯劫为人质的以色列家属。在保护圣座、历史和艺术古迹常设委员会庆祝成立百周年之际，教宗方济各发表信函，指出梵蒂冈守护的艺术作品是在城市中天主过境的明显标记。培育、保护和见证是传播工作者应当走的三条途径，好能增进人的尊严，促进正义及寻求真相，教导守法观念和共同责任。教宗方济各11月23日在接见意大利天主教周刊联合会和意大利期刊联盟等媒体从业人员的代表团时如此表示。教宗邀请他们将自己在培育、保护和见证之路上的步伐托付给圣方济各沙累爵和征服阿库蒂斯。关于这三条途径，教宗首先指出，培育是至关重要的议题。这条路能连结不同世代，促进老少对话和代际联盟。接着，教宗引用马窦福音，指出，谨慎和淳朴是培育的两大基本元素，有助于在当今复杂处境，特别是在复杂的互联网中确定方向，既不要天真无知，也不要陷入散布愤怒和仇恨的诱惑。天主教周刊在这方面做出见证，而且不局限于那些容易熊熊燃烧的时事，却承载着人性观点、基督信仰观点，以陶成心灵和智慧。教宗欲请媒体从业人员推动传播的生态，越过独家报道和新闻时事，记得始终存在的情感、故事、有血有肉的人，并要把他们看成自己的亲人一样予以尊重。第二条途径是保护之路，换句话说，就是必须促进那些保护所有人的工具，特别是弱小者、孩童、长者和残疾人，要保护他们不受数字世界的侵扰，以及具有挑唆性和争议性的传播的诱惑。天主教媒体能提升公民意识，让人承认这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个传播领域的民主议题，而这要拜托你们勇敢无畏地去做。如同达卫对抗哥利亚那样，用一个小投石器使巨人跌倒。你们不只为防御而奋斗，也要保持内在的渺小，同时拥有雄心壮志，因为你们蒙召执行重大任务，通过言语和画面去保护人的尊严，特别是天主所钟爱的小人物和穷人的尊严。第三条途径是见证之路，征服阿库蒂斯为此树立了榜样。这名青年没有落入陷阱， 却成了传播的见证人。见证具有先知性，富有创造性，它使人自由，并敦促人卷起袖子，走出自己安宁的地带，勇于冒险。是的，对福音的忠诚要求我们具备为了美善而冒险的能力，逆流而行的能力。在个人主义盛行的世界里谈论友爱，在战乱的世界里缔造和平，在痛苦且冷漠的世界里关怀穷人。而这唯有在我们为自己说的话做出见证后，才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来实现。教宗在视频讯息中再次为圣地和乌克兰的和平发出呼吁，期望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争端。每一场战争都是一次挫败，战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一切都要通过和平对话才能获得。11月22日，教宗全球祈祷网络发布了一则教宗方济各的视频讯息。在视频中，教宗再次为世界上的冲突发出和平呼吁，特别念及乌克兰和圣地。教宗还要求组织一场特别的祈祷活动，为世界，尤其为圣地祈求和平。
Todos sentimos el dolor de las guerras. Ustedes saben que desde que terminó l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hasta ahora,
我们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战争的痛苦。从二战结束至今，战争已在世界诸多地区肆虐，或许距离遥远，我们没有强烈的感觉。但今天发生在乌克兰和圣地的两场战争，距离我们如此之近，促使我们做出回应。教宗对于正在圣地发生的悲剧深表沉痛。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人民，他们有和平生活的权利。教宗再次恳求让世界上的冲突地区重归和平。我们要祈祷让争端通过对话和谈判来解决，而不是两败俱伤。请大家为圣地的和平祈祷。教宗方济各11月22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前，接见了被劫持到加沙的12名以色列人质家庭的代表。随后，这些人质家属举行记者会。在记者会的间隙，本新闻网采访了赫什的母亲瑞秋·戈尔德贝格。赫什现年23岁，10月7日在离加沙边境不远的地方参加庆祝活动时被哈马斯绑架，而且手臂严重受伤。本新闻网人员十几天前在耶路撒冷瑞秋的家中见到了她和她的丈夫及另外两个女儿。在那次机会上，瑞秋除了提及赫什，并讲述了如何知道她的儿子受伤和遭绑架。他在给教宗的视频中向教宗表示感激，感谢他多次呼吁即刻无条件释放人质。现在瑞秋终于实现了见到教宗的梦想。他说，这是一个简短而真挚的会晤。在会见中，教宗向我们体现出一个认真投入和怜悯的态度。他也向我们表示，希望武器的喧嚣声早日结束。这荒谬和恐怖的情势始于10月7日，导致了许多无辜受害人，比如我的儿子赫什，但也有很多巴勒斯坦民众没有过失。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时间与教宗在一起，我们都感受到了他的支持和关爱。瑞秋继续说，教宗方济各不只是20亿基督徒的精神领袖， 同时也在整个世界上享有无可争辩的道德权威。在穆斯林世界，他的言论也得到广泛聆听，这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他的声音会影响世界上的权势者，让他们也意识到现今的首要工作是释放所有的人质。如果现今要释放首批人质为50人，我们不应忘记还有190人在绑匪手中。我特别希望红十字会能尽快获准探望人质。我想到我手臂受伤的儿子以及所有其他人。瑞秋最后表示，我也感谢梵蒂冈媒体人员，你们不断关注我们的苦难。我希望你们也能尽快访问我终于获释的儿子。圣座的历史和艺术古迹是具有极大旅游吸引力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在城市中天主过境的明显标记。正如圣保禄六世所言，是教会生活在其礼仪活动和信仰宣讲、各种灵性表现和行爱德中的有形可见的表达。在保护圣座历史和艺术古迹常设委员会庆祝成立百年举行研讨会之际，教宗方济各致函该委员会主席布拉内利，表达了上述思想。这封信函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会上宣读。教宗写道，本笃十六世关于梵蒂冈博物馆的讲话，也是应于梵蒂冈城国和圣座的所有文化遗产。这位教宗说过，梵蒂冈博物馆能成为福传的绝佳场所，因为借着所展出的不同作品，提供给参观者极具说服力的见证，证明在各民族的生活和历史中，天主与人不断的来往接触。教宗方济各在信函中强调，艺术之美反映出人与天主的和谐共融。教宗也谈到，在18和19世纪间，各位教宗的亲笔信及圣座其他文件具有的先驱角色，如对出售大量艺术品的反应，以及对拿破仑时期造成创伤性掠夺的修复。借着这些举措，得以制定后来被现代立法采用的法律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遗产的公共用途。在此基础上，不仅公共财产，包括私人财产，也需置于公共的需求之下。从这个公用原则也得出，国家管理和阻止文化遗产转让及外流的权利，以及实施法律保护、科学维护的权利和义务。其中首要且不可或缺的行动乃是编纂目录，以及享用这些遗产或增进其价值。教宗表示，有鉴于此，梵蒂冈城国于2001年采行一项关于保护城国和圣座的文化资产的法律，现今有待落实，以便有效地适应变化中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以及城国和国际组织立法的演变。教宗最后强调，100年前庇护十一世教宗建立保护圣座所属的历史和艺术古迹常设委员会，正是为了在保存和修复属于圣座的艺术和历史古迹的工作中，不仅要有最大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也应更合理地分配各自的权限和责任，考虑到圣座所属的古迹的普世声誉。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位出生于1684年那不勒斯王国的佛拉塔马焦雷的意大利作曲家，也是著名的音乐教师 Francesco Durante 方济各杜兰特的 C 小调安魂曲。杜兰特被认为是18世纪欧洲音乐界最重要以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在和声以及作曲的理论方面有着非凡的成就。杜兰特创作的 C 小调安魂曲在安魂曲的作品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作品，因为这一首创作于18世纪上半叶的安魂曲展现出作曲家无穷的创造力，因此将圣乐教堂音乐的传统元素与源自于器乐创作和歌剧的新思想相结合。杜兰特如今主要是以佩格雷西和派西耶罗的老师而闻名，因为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在那不勒斯的各个音乐学院任教，并且在19世纪作为圣乐作曲家享有盛誉，尽管他的安魂曲广受欢迎，从欧洲各地发现的手稿数量来看，但是他的安魂曲从未出版过。对于这一首 C 小调安魂曲的出版，编辑兼英国首席合唱指挥史蒂芬·达林顿查阅了大约50个幸存的作品的版本以及相关的资料，提出了一个评论的版本，首次使杜兰特的安魂曲能够让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欣赏。我们一起聆听 Francesco Durante 方济各杜兰特 C 小调安魂曲的 Ingemisco 痛悔我罪和 Lacrimosa 流泪之日。我呻吟着，因为我是罪人，罪恶使我涨红了脸。天主，请宽容一名哀求者吧。你宽恕了有罪的妇人，警告了窃盗，也请赐予我希望。我的祷告虽然卑贱，然而和善慈悲的你将免我燃烧于永恒之火中。在绵羊群中赐给我一席之地，并将我与山羊隔开，让我站在你的右手边。 Lacrimosa 流泪之日，也称为哀怜颂。当那痛哭之日，罪人从灰烬中复活受审判，主啊，以慈爱对待他们。耶稣慈悲的主，赐他们安息。阿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刚才您收听的是圣乐文化，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